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的消息。那11月8号的中期选举呢，离我们是越来越近哈，还有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了。那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处呢，在这周三的时候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来让大家知道和选举相关的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在记者会上呢，首先是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的处长山东不睡，他有一个发言。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It is wonderful to see you all here today,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get some general information.
那他有讲到了里面，我觉得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哈。他说这次像每一个选民，除了我们都要选不少的官员哈，从联邦的到州的到县的到市的到学区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7个州的提案。加州提案要选，那平均呢，每一个人啊，还有19个 local mayors 地方的提案还要选，所以作为选民哈，我们要了解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另外我也采访了他们讲中文的选务专员，叫 Ruth 罗，看这个罗女士有什么想提醒我们的呢？
是把所有的选票都寄给所有的选民，所以选民应该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应该都收到选票了。如果你们还没有收到选票的话，可能尽早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补寄一份选票给你们。
他首先说到在之前10月10号加州选民的这个选票哈就已经往外寄了，所以算一算时间呢，到现在哈，如果您是选民的话应该是收到了，还没收到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哈。中文专线的号码，圣塔克拉拉县哈选务处中文专线的号码您可以记一下，是408-282-3086 408-282-3086，有任何选举相关的问题哈，也都可以打这个中文专线来询问。那加州呢，是从去年起哈，是推行所有的选民都会收到邮寄选票。那拿到这个选票之后哈，3种方式可以去投票，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熟悉了哈？第一种呢，就是可以把选票寄回去，那这个信封上哈邮资已经是付好了。那第二种呢，是可以把它送到投票箱，在路边啊，或者是在一些选务处门口都有这个投票箱。那第三种呢，就是亲自到投票中心或者到选务处去，把您填好的选票送过去，或者呢，也可以到那里现场哈用机器来投票。那如果您用这个机器投票的话，注意一点哈，就比如说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他们的这个 touch screen 哈，用它的这个触屏投票之后，仍然是需要把这个选票打印出来去扫描，它那个机器电脑哈并没有和后面的数据库连着，所以这一点也是提醒您，如果您现场投票的话，也别忘了还有最后一步，要把这个纸质的票打印出来送到一个扫描的机器里去扫一下，才算最后的走完。那罗女士也讲到，现在呢根据这个叫选民选择法案Voter Choice Act， 在加州呢是25个县哈，已经是采用了一个新方法，就是选民不需要到指定的一个投票中心去投票。那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以前哈，前些年我们都要从网上查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投票中心的，那只能去指定的那个位置去投票。但是现在呢，像圣塔克拉拉县103个投票中心，您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去投票。那圣塔克拉拉县这103个投票中心，其中25个会提前开放，10月29号就开放了。那到11月5号的时候，所有100多个投票中心都会开放了。那当然，如果想投票，首先呢，您要登记成为选民。这一次选民登记的截止日呢，是在投票前的15天，也就是10月24号，下周一，10月24号哈是选民登记的截止日。选民登记可以去网上登记，可以去一个选务处现场登记，那可以去到有的图书馆，也可以拿到这个登记表格。如果您实在错过了呢，到选举的最后一天11月8号，还是可以去 现场先登记然后再投票，但是这样的话呢，您就被作为叫有条件投票，您的选票呢就会放到一个黄色的信封里，会被 double verify， 那您的这个投票结果哈也会比其他的投票要晚一个礼拜再计数。那圣塔克拉拉县有多少选民呢？是有106000多选民。那根据2014年和2018年的这个投票参与率哈，是65%到75%。那预计这次的中期选举，大家的这个参与率可能也是70%以上。6月的时候的初选哈，圣塔克拉拉县的参与率只有35%，不是很高。但是这一次是正式选举了哈，预估可能是也就是差不多70万的选民会参与。那罗女士呢也是鼓励哈我们华人的选民多多参与。
其实我们华人是很多的，可是我们的数字几乎是都是落在大概第二名，会比 Spanish 的 voter 要少一些些。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点改变了，现在是最高是 Vietnamese， 是越南裔啊，他们的选民人数现在是冲到第一了，第二名是 Spanish， 第三才会是我们的 Chinese。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华人多多参与，因为您的参与就代表我们华人的力量。这一次有25个投票中心是10月29号开放，等于是选举前的两个 weekend 都开放。然后那有78个投票中心是开放4天，就是从11月5号开放，就是一个 weekend。所以说等于说我们所有选民都有机会去投票，不会说只局限在只有11月8号那天才可以去投票，等于说你可以去任何一个11天的或任何一个4天的就可以去投票。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可能要花时间去投票中心，那么你就可以 drop off 到任何一个99个投票箱去，或者是就用邮寄寄回来。所以这样子一个选举方式，让所有的选民再也没有任何的理由说啊我没有时间投票。所以鼓励大家就是能够多多的利用这样的一个很方便的投票方式，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那刚才也听到罗女士讲到了哈，在圣塔克拉拉县我们华人的投票率呢现在是落到第三名了哈，第一名是越南裔。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哈，我们有机会参与的话多多参与。那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呢，也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查询，网址是 sccvote.org。SCC 就代表圣塔克拉拉县 ,sccvote.org。那说到这个选举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选举哈，就是来自东湾的学区委员的选举。那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呢，在东湾 Hayward 是举行了一场学区委员候选人的问答会。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所住的地方是属于 Fremont 学区或者是属于 Hayward 的学区，那下面呢我会向您介绍几个候选人哈，您可以留意听。那在这场答疑会上呢，他的这个主办方啊叫教育部左转 No Left Turn in Education， 这个是一个民间机构，他的加州分部呢就举办了这么一场问答会，大概是20多位当地的选民呢是参加了这个会哈，现场是总共来了4位候选人做了互动，其中一位是来自 Fremont 学区，另外3位呢是来自 Hayward 的学区。那我们呢先来认识一下哈，来自 Fremont 第三学区候选人，他叫 Jennifer Cavernous， Fremont 第三学区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Hi everyone, my name is Jennifer Cavernous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and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This is really exciting.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getting into politics. I gues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me is that I'm a mother and a grandmother, a taxpayer and a small business owner.And the reason why I threw my name in the hat for the school board race, the main reason is I'm a grandma and I'm not okay with what's going on in our schools.
Jennifer 呢，她刚才讲到哈，她已经是一位奶奶了。那当天活动上哈，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套装，看起来还是蛮年轻的样子，所以我也蛮吃惊哈，她已经是2个孙子孙儿的奶奶了。那她也介绍她 自己呢是在 Fremont 住了15年了，现在呢是一个小企业主。那他自己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搬到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学习怎么样开公司。他还讲到自己很喜欢日本的这种传统的家庭的观念，还有亚洲的一些文化。那他就讲到呢，他看到现在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哈，了解越多让他感到越震惊，所以他就很担心那自己的孙子孙女哈，下一步也是要去这个幼儿园了，然后要去小学了，那他们的安全会怎么样，那他们的学习的东西会怎么样。他觉得现在哈，学区的很多东西都是不透明的，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呢他很希望哈，比如说学区能够公开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花的，然后学区的学区委员呢能够让家长更容易的去接触到他们，对家长是更开放和更透明。他也讲到其实自己呢并不是一个政客，他也是这个草根出身哈，来竞选学位，但是正因为他不是一个政客，所以他才会返回到最基础的哈，最 common sense 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他讲到他关注的几点呢，一个是关于 SRO Student Source Officer， 这个呢是指在学校里的校警哈。那之前像在 Fremont 学区呢是说这个经费不够就把校警撤了，但是呢他呢是希望能够把校警再带回来。他讲到一个数据哈， Fremont 学区每一年的经费是 4.4 亿美元每一年哈，4亿多美元。他说如果拿出100万是花在这个校警上哈，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是有关孩子的生命的。那另外呢他也主张哈，要保留 AP 课程，这个大学的预修课。那现在在加州很多地方已经是取消 AP 课程和 AP 考试了。那还有呢他是希望哈，学校的性教育能够在适合的年龄段哈，来教授合适的内容，同时呢要和家长有个沟通，而不是现在哈，加州公校所采用的这种激进的性教育。那这个是来自 Fremont 第三学区的学委候选人 Jennifer Cavernous。 那我们再来看 Hayward 学区。那这一次呢 Hayward 学区来了三位候选人，第一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叫 Ashley Orasco。 Ashley Orasco，
Wow， I have 7 minutes. That's the first. We usually have 2, so I'm like, oh, what else can I talk about, right? So I appreciate that a lot. Well, my husband and I, EduardoHave been Hayward residents for 28 years to be exact.
那他这次竞选的呢是 Hayward 的四年任期的这个学区委员。他讲的呢，他在30年前就搬到了 Hayward 了。那他自己是有5个小孩，其中4个都是高中毕业了。那现在最小的孩子呢还在读3年级。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奶奶了哈，也是有6个孙子孙女了。他还讲到，在过去28年当中呢，他其实是参加了很多 Hayward 的地区的，就是 committee， 在不同的这个社区组织中啊，都担任过家长和学生的代言人，担任过代表，比如说像学校的设计小组，还有学区的咨询委员会。那他现在呢，也是这个学区英语学习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那刚才录音里哈，他就讲到，哇，这次给了我7分钟。那通常呢，比如说他去学区发言，去市议会发言，只给2分钟，所以这次7分钟哈，他开玩笑哈，说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那他在他的发言中呢，他讲到啊，他自己因为他的这个过去28年的经历呢，他和这个社区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他讲到2007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就提出哈，要组织这个 Parents Center， 在学校里要建学生家长中心。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他当时是带着15到20个家庭去参加了 City Hall 市议会，大家去发言。那也讲到说，在这个学区会上哈，他向来不是那个保持安静的人，如果他看到有什么问题，他就会指出来，同时呢也会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也讲到在 COVID 的期间呢，看到学生哈，因为这个课程的耽误已经是落后了，但是呢学区并没有公布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数据。他说家长呢是非常希望哈能够得到这方面的信息，那父母呢好在家里看怎么样帮孩子。另外他也讲到关学校的问题，讲到学校关闭呢，一个是带来有些地区是这个交通堵塞，那另外呢孩子上学哈换了学校以后要穿过更多的马路是非常不安全。但是之前关校的时候学委却没有怎么听家长的意见。他也讲到现任的这个 Hayward 的学委当中啊，只有一个人他自己家是家长，他有小孩。那他觉得呢，如果说你自己都不是家长不是小孩哈，你就很难在做决定考虑事情的时候把小孩的这个利益放到第一位。那他讲到自己呢其实并不是什么高学历的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长，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他会把孩子放在第一考虑。那他这次出来竞选呢，他说是为了他的孩子，为了他的孙子，也为了他们的同学，也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家长，让他们能够有自己的声音。希望以后呢学区做决策的时候，家长学生还有学校的工作人员大家都一起来参与。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候选人，他的名字叫 Joe Ramos， 他竞选的是 Hayward 的两年任期的这个学位。
Good afternoon, Hayward and Fremont out there. Let me try this again. I said, Good afternoon, Hayward! Fremont! Let's go, let's get some live.
听得出来哈，他是讲话很有激情那一种。那介绍一下他，他是1987年呢就搬到了 Hayward 住。他之前呢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海军呢是为国家服务了18年，做后勤、做设备管理还有预算方面的事情。那退役之后呢，他成为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在中学还有成人教育还有社区大学中呢教，比如说像英语课，还有教人怎么样做演讲哈，这样一些特殊的课程。那他也在这个司法系统中工作过，在少年司法还有刑事司法系统中呢做过这个问题青年的导师哈，给他们服务。那他也讲到自己呢在前不久2011年的时候又返回学校，拿到了旧金山州立大学哈英语专业的硕士，这是他拿的第四个硕士学位了。那他讲到呢，他看到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工会呢现在是把学区视为摇钱树。他说呢，80%的学校的这个董事会啊都已经被工会控制了，那 Hayward 也不例外。那工会推出的候选人呢，他们往往是自己不是父母，没有小孩。那他讲到说，学校不应该被工会控制，而是学校来掌控来负责。那这就需要学校有好的学区委员，有秉持传统价值、信仰神、知道对错的人来做这个学校的 leader。 他提到说，如果工会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后果的话，那他们就会越来越胆大，所以要监督、要检查工会。另外他也讲到说，现在呢有些人想影响我们的孩子，不让他们再保有这个家庭传统的价值观，传输给他们一些相反的意识形态。另外呢向孩子们灌输 CRT 评判种族理论，这都是他反对的。他也提到他竞选的要点呢，一个是要平衡预算。举例说，如果你的账户中有1000块，你会愿意花2000块吗？另外呢，他很关心哈 Hayward 的学生现在呢是在湾区，他们的阅读分数啊是最低的。那他提到说，一定要返回到阅读、写作和算术哈，都要回到基础，要提高这方面孩子们的能力。另外他讲到说呢，家长也应该有权利对课程提出意见，对和学校有关的问题来做投票。另外他还关心的是学校的安全问题，怎么样做好应对紧急状况的准备。那他讲到他的对手叫 Miss Bruner， 已经是做了学委8年了，但是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建树。那他呼吁大家，如果你想看到变化，如果你关心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那请选择他，叫 Joe Ramos。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最后一位呢，他叫 Tom 王，他是一位华裔。那他竞选的呢也是 Hayward 的学委4年任期的。
A little bit about myself.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an Francisco. I grew up in public housing, went to public school. Both my parents immigrated here from China to escape communism.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two loving parents.
那他自己是出生在旧金山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旧金山长大的，上的呢也是旧金山的公校。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司法，后来呢又学了一个航空管理专业。那他自己呢还有加州警官的标准培训的教官证，还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这个 first responder 的认证。那他的这个工作经历也很丰富哈，做过清洁工、卡车司机、保安。那最终呢，他说他辛勤的工作为他赢得了成为企业家的机会。那他现在呢是有自己的一个保安公司。那刚才从录音中呢也听到了，他说他的父母哈，当初是为了逃避中共的迫害、共产主义的迫害才移民到了美国。但是呢，汤姆自己发现现在共产主义正在蚕食美国，蚕食美国的未来，蚕食孩子们。他讲到呢说，现在啊学校教五六岁的小孩子就教给他们这个性别认识啊、变性的事情，另外还教给小孩 CRT 批判种族理论，在孩子们中呢制造仇恨，破坏家庭的传统结构。他也讲到说，有的小孩哈，就是说当他们做了变性手术之后，几年之后是非常后悔，甚至是想自杀的。他觉得呢，学校应该教会孩子要有所敬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也提到说，他对这个黑沃德学区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呢，黑沃德学区每一年的花费是超过$3亿。超过$3亿哈，但是他提到在所有的学生中，只有37%的学生有阅读能力，25%的学生有数学能力。他说黑沃德学区是剥夺了孩子们阅读招聘广告的能力，写作简历的能力，还有甚至是数钱的能力哈，都被剥夺了。他觉得呢，从 K 到12年级的学生，我们要专注教给他们怎么样阅读，怎么样写作，怎么样算数，而不是把学生教育成一个活动家，一个政治家。他说看到现在就是共产主义渗透学校哈，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来扭转局面，来夺回学校。那他自己呢愿意站出来。他也讲到一个观点，他说记住，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好，这个就是汤姆王华裔竞选黑沃德四年学区的这个职位。那当天在活动现场呢也有华人的父母在哈，其中一位呢他是林太太，他是来自香港。
我们需要有一些深教育，那不需要太多，那小孩的教育比较重要，他的那种读书能力 reading comprehension 啊那种，或者是他的 math skill， 或者是他有时间的话做一些种 STEM， 就是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math 那种教材就比较重要。
林太太当天到场呢是支持哈 Fremont 第三学区的竞选人 Jennifer， 因为她的小孩子两个哈都是上小学在 Fremont 学区。她讲到呢，她还看到这十几年来学生们最大的变化呢是道德在下降。她说这一点也让她觉得好心疼，因为学生除了学业之外也需要有好的道德，需要做一个负责的公民。她还讲到学区开会的时候就通知他们哈，这个校警要撤了，因为经费不够。但是他觉得呢，家长们认为其实可以从其他地方省钱，比如说省掉搞卫生的钱，让学生帮助做，而不必说砍掉这个校警的项目。他还讲到在学术上哈，全美50个州，加州只排第40名，所以在这个学术能力上也是很让人担忧。他还提到说，比如说看高中放学之后哈，有的女生哈去买东西，那穿的裙子就非常短，非常暴露。那他自己去买奶茶的时候，也看到一些高中生啊在那旁边也买奶茶，但是讲话非常的不庄重，所以他就很担心说，那自己的小孩将来上了初中、高中会不会也变成这样？那孩子们除了学业要进步，在道德上、在观念上哈，也都是需要打好根基的。那他觉得呢，是美国现在的这种 popular culture， 美国的文化造成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案一个呢是可以做一些公民教育，另外呢可以请高年级一些好的学生哈来帮助低年级的学生做人生导师。 他讲到说呢，其实对于 K 到七八年级的小孩哈，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是分辨对错，是学知识。那其实在性教育上是不必要那么开放的。那这个是林太太。那另外我也和另外一位是来自台湾的黄女士聊了一下。
那我看到很多事情就有点像是 pre-communism subverting the four O's 其实那 tradition 来，然后我觉得他们这是像他们现在学校要推的这些东西，就是要推翻以前那个旧的习俗嘛。那像我们是那种就是移民来，就是要逃离这些像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东西。 OK，
黄女士虽然是来自台湾，但是她也是不喜欢共产主义，她喜欢美国的宪法，喜欢美国的 law and order。 那她也讲到哈，像当天的活动上谈到了很多工会问题，她感觉呢现在工会已经是被想破坏美国文化的人给夺走了。那她也讲到现在学校也排斥宗教信仰，她觉得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哈，需要站出来，但是很多人害怕哈，并不想站出来。但是她觉得如果你想保住这么好的地方，你一定要站出来，尽你所能，至少呢要唤醒更多的人意识到现在的问题。他还谈到他是怎么发现现在学区的这些问题呢？他说几年前哈，是特别川普哈受到一些人特别反对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感觉以前好像没有哈共和党人被反对的这么厉害，受到这么多攻击。那他由此呢就去做了更多的研究，结果就发现哈小孩的这个高中的教材里面教的一些东西哈，比如说谈到这个就是说要害怕警察啊，然后里面谈到一些仇恨问题啊，然后另外他自己的小孩需要这个心理辅导的时候，被学校告知说你们并不是很穷的人，所以你们没有机会去享用这个。还有呢就是如果他想去参加一些辅导班的话，学校也是跟他说你们华人很有钱啊，自己请老师啊，但是他感觉呢作为华裔的孩子其实并不能够得到平等的权利。那另外他也想提醒，现在学校教授的一种叫 SEO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这个呢他说是CRT 种族批判主义的一个变相哈，也是在传播一些谎言，提醒家长哈要注意哈学校在这个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方面的教育。好，这就是关于上个周末在 Hayward 举办的一场学区委员候选人的竞选答疑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